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让我们与众圣徒同行聚集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神乃是烈火，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五章五到八节。以西结书五章五到八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圣经诗篇诗人的宣召，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之主了。请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要等候主。我们一起来恭诵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让人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赞美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那爱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值得我们一生的敬拜、赞美与感恩。阿爸父神啊，愿在今天往未来看，似乎是一个灾难越来越多一个时代里头，主啊，求你感动人心，懂得敬畏你。主啊，在越来越不安的时代当中，求你引导人心，更能够向着你。主啊，巴不得这世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得着救赎，越来 越多的人在他们一生的当中总在唱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一生称颂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用你的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紧紧亲近耶稣。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为这个世代向你求平安，因为这个世代越来越不安。主，我们还要向你求，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在这个不安的世代，可以每天过一个紧紧亲近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好叫我们的心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动荡的当中，我们的心是平稳的，我们的心是倚靠神的，我们的心 是被保守来见证神的。主啊，孩子也为这个世代许多灾难的地方、战乱的地方向你祷告。主，我们也向你祈求说，主啊，在这个不安的世代，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使命的门徒。主啊，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向我们周围的人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是那生命当中有神同在同行的人。主啊，更重要的，帮助我们天天的亲近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更认识你，得着光，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更见证你。主啊，愿你在今天崇拜的当中，借着经上的话，借着讲员的分享，借着我们的思想，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敬拜，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立志紧紧跟随主，紧紧的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快跑跟随你。主，愿你的话再一次的在今天深入我们的心，激励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全人再一次的说，主啊，我是主，我是神的子民，我要见证我是属神儿女。主啊，谢谢你，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将感恩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恩典团契在我们当中献诗，泪水流。 们。谢谢恩典团契的诗班，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以西结书的第五章五到八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主日当中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神的话，也是个很美很棒的事。让我们一起来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请。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视为，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视为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质疑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视为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视为列国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今天在我们中争道的是沈牧师，他的主题是神乃是烈火。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五章第六章。以西结书真的不好读啊，读起来心里会沉甸甸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章就是讲到上帝借着先知对耶路撒冷讲，其实这个对耶路撒冷讲的意思就是对以色列百姓讲，对以色列百姓讲的意思就是对他的选民来讲。他把以色列百姓放在迦南地，放在耶路撒冷，但是在他们的周遭有其他的国家的人，那么神特选他们做他的子民，救赎他们，恩待他们，赐福给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得罪神，但是神仍然是很眷顾他们，可是他们却比周边的国家的人犯罪更多，拜偶像更厉害。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五章的这短短的几节中间，有两个字是非常刺眼又重复出现的，叫做过于。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过分。今天的这段经文，上帝要求他的仆人先知以西结做一些事，这个动作当然上帝有他的启示和含义，可是这个动作就是要先知以西结用自己的胡须头发把它剪了，把它剃了，把它分了，来预言选民的未来。各位，这个对先知来讲，这个实际的行动应当是非常痛苦的。犹太人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头发和自己的胡须，男丁啊，男人很在意，非常在意。其实不止犹太人这么在意，我们头发少了一点都很在意。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宣教师，他在宣教的工厂经过了一长段的时间，后来回到台湾，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我们好久没见了，有一天我去看到他，哈，不认得了。原来他长了满脸的胡须，他没有剃啊。我就说你怎么样，他还问我说漂不漂亮。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谈到他的这个胡须，但是在他身边的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老师，他就对我说，现在他的胡须是他的命，叫他剃胡须是不可以的，而且是不能谈也不能讨论的。他说我是学校的老师，跟他说你要不要考虑怎样，他是说如果这样子那我就辞职了。那么严重啊，那么严重。如果我们看一些媒体的报道，或者看一些犹太人的影片啊视频等等，你会发现或者你看到那些在哭墙前面祷告的男生哈，因为看见他们都是蓄胡的，对他们来讲那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上帝要先知做这样的事，剃掉。 这是违背他们的传统的。而这个行动的寓意啊，剃掉以后的分的做法，分配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这些动作，诸位回去看圣经啊。这个寓意我们读下去以后，了解了以后，真的是会心惊胆战的。这行动真的是会令人心惊胆战，而且上帝还特别的强调说，这样的预言、这样的审判、这样的终结一定会成就，没有打折扣，不可以打折扣，也没有转还的余地。哎呦啊，听了以后，看了以后心里很沉重。上帝啊，真要这么愤怒吗？真的要这样审判吗？上帝在你和我的认知里、认习惯里，我们知道他是审判的神啊，因为我们读使徒行经都不都读了吗？每个组织都读了。可是在我们内心中更多的是感受到他是蛮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不是吗？我们唱诗唱103篇，我们读诗篇都是如此，不是吗？可是对于审判这件事情，也许我们里头会有迟疑，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在神的属性的中间，这是他是一位审判的神，他是一位审判的神。挪亚的时代，索多玛城的时候，还有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的这事件，再次让我们上帝是一位审判的上帝。挪亚的时代，挪亚是亚当的第七世孙，其实那是上古又上古的时代。上帝用洪水吞灭了、审判了当时的人，除了挪亚和他一家人因着方舟而得救以外，全部都吞灭了。圣经上所记载挪亚那个时代的人所犯的罪是什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尽都是恶，这地上满了强暴。这是圣经上对挪亚时代的简短形容。索多玛呢，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还为索多玛祷告，求神怜悯，说他们中间若是有50个人一人，是不是可以不要毁灭他们，一直打折扣，一直讨价还价，到最后10个，上帝说好，有10个我也不毁灭。圣经上形容描述当时的索多玛城的光景是罪恶甚重，深达于我，就是他们犯罪到的一个程度的那个声音达到上帝的耳中，于是上帝来审判，来毁灭了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以色列百姓被神救赎出了埃及，以他们当时的光景，以他们的能力，以他们的一切，是几乎不可能离开当时最强盛的埃及和法老王的手下。上帝差遣摩西和亚伦去把他们带出来，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来到了西乃山下。上帝召摩西上山，颁布律例、典章和诫命。亚伦和神的选民在山下等啊等啊等啊，怎么摩西还没下来？等不及了，他们心里就慌了。居然有人说，我们就对亚伦说：“你为我们筑一个偶像吧。”筑什么偶像呢？在他们过去的习惯中，在埃及的那个偶像就是牛，所以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项链、金子的东西。哦，现在金子很贵啊，现在不知道 一盎子是，我看那个是3000多美金啊。所以摘下来，融合起来，于是为他们筑一座金牛犊，这意思是说小牛，其实那个牛才这么小，只有这么小。 然后就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哇，这个大大得罪神。你知道后来摩西下山那个颁布十诫，十诫的第一条字，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为所铸作铸作任何的偶像。哇，摩西摔碎了法板，然后着急做一件事情，是上帝要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大大的得罪神，我要刑罚你们，要杀死你们。谁是愿意站在耶和华的这上帝的这一边？于是摩西的支派，亚伦支派的利未人就站在神的这一边，拿起你们的刀来杀你们的百姓。当天当时就有3000的以色列人的男丁被他们的利未人杀死了。各位，在众人面前很恐怖，很恐怖啊！你如果回想那个景象，你如果想一想那个景象是多么的恐怖啊！那些利未人拿起刀来见人就杀啊，而且有神的帮助。圣经上形容这以色列百姓在亚伦的带领中拜偶像，圣经上的描述是他们败坏了，偏离我的道，罪恶很大，满了强暴，终日所思尽都是恶，罪恶甚重，深达于我，败坏了，偏离我的道，造成如此大的愤怒和审判，上帝何以如此？要借着这样子的刑罚和毁灭来审判。审判的角色是上帝部分的属性，赏罚分明，赏善罚恶，乃是彰显上帝公义属性的核心。以善报善，以恶报恶，乃是上帝的本性。以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这是新约的教导。这一切公平的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神的仆人神学家杰埃帕克派克博士他说，赏善罚恶显然是上帝属性中自然和预设的原则，这是创造中不可逃避的道德律。上帝何以如此愤怒？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与人立约又守约绝对不会背约的一位上帝。这说起来我们都懂，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是我们要省思的。各位，我们也立过约，有些人我相信我们立过约，你对约的持守的忠诚度有多高，对约的看重和持守有多高？在圣经的里面，上帝是和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是立约的，有亚伯拉罕之约，有大卫之约，有摩西之约，有挪亚之约，这个我想诸位可以去读圣经给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上帝其实他不单和以色列的百姓立约，和他的选民立约，和你和我立约，而且他是持续的借着教育，借着节期，借着定律，借着教导和提醒，不断的让我们要遵守与他的立约。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么看重他的约，而且他不会改变他的约，这约还称为永久的约。意思就是上帝对约的看重的强度，上帝与立约对象连结的密度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以色列人 在先知以西结的信息里面，以色列人却轻看与神所立的约，不是他们不知道，是轻看。圣经中提到轻看这个词次数不多，都没有好的结果。以扫就是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当这轻看和轻忽与上帝的约，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生活偏离，他们的信仰偏离，他们不听先知的警告，约书亚忠告他们，士师也忠告他们，先知更是没有缺少的一直警告他们。可是这些百姓却轻看，不看重这些神为他们所定的约。神借着律例典章告诉他们，借着会幕的同在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要守逾越节，不要忘记你们是蒙救赎的人，也要借着先知教导他们，借着家长，以色列人的家长，要在你的家中教导你的子女敬畏神，认识神。可是圣经上说，这些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他们贪恋这个世界的事，贪爱外邦的偶像，他们不单贪爱，他们还是落入掉入仇敌的网络里。这一些的偏差，这一些的远离，带来了毁灭的结局。当人对他们说这样是得罪神，是会遭受责问和审判的，不要离开神，以色列百姓不相信，把先知的话当作耳边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呢，我其实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至少两次问这个办公室的耿伟宏执事，我说4月13号我讲到要讲什么，他对我说这个，我说怎么罗马书还没讲完就要讲这个，我想讲罗马书啊，不是我 只想讲罗马书，是我不想讲这个，他又跟我说是这个，那我就顺服要讲这个。祷告很久，觉得好，心里很重，可是我还是分享。离是关系的变化和中断，不是离得远一点或离近一点，远和近都是离啊。无论是有不是远近，而是有无。离是从心里开始的，离是一点点开始的，离是我们走向灭亡的起点，在属灵的事上是这样的。我相信当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亲近神，我们蒙救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主的教会里面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聚会，一起欢喜，一起吃喝，太美好。你不会想离吧？可是仇敌是不甘心我们如此的，他要借着一些事破坏我们，欺骗我们，搅扰我们，要让我们甚至在彼此之间或者在某些事情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流言，叫我们心里都不舒服。于是我心里又在开始想，哎呀，不要去了，不必了，没有人强迫我去。离是从心里开始的，而且不是一次就离了，一开始两个礼拜去一次聚会，后来变成一个月去一次，后来变三个月去一次聚会，后来圣诞节才去。离使我们远离神。其实圣经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耶稣对我们的劝勉以及他对我们的爱，那就是在主耶稣 和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还没有去客西马尼园，中间的一段讲话，那是在约翰福音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到十七到十七章，在第十五章里面，他讲了一段我们熟悉的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其实下面有一句话我没有写下来，下面那句话我应该写的，很抱歉。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那段圣经里面，离了我，这个离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强调的一个点。主把我们和他的关系连接的这么的清楚，说的这么清楚，他说我是葡萄树啊。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太习惯。今天如果你去中东的地方，你去这个巴勒斯坦，你说到处都是葡萄树。今天你全世界最好的葡萄树生产着最好的葡萄汁和葡萄酒，不是吗？在法国的地方，在西班牙的地方，在意大利的地方，其实很棒的东西，很棒的葡萄树和葡萄汁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葡萄树不大，葡萄树也长不高啊，但枝子很绵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描述一个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一同绑在一起的，一起合作结果子的，一起享受生命丰富的那个关系。弟兄姐妹，主说不要离开，这是一个呼召，来跟从我，不要离开。不论是有意或无意，一个不留心，仇敌就设着一个陷阱，叫我们有那个离开的意念。而当那个离开的意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其实它是从什么开始的呢？从骄傲。从骄傲，常常是从骄傲开始的。他设的一座墙，自己的心跟其他人设着一座墙，排斥与我不同的。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盟约的视角，从盟约的那个角度来检视的话，离是一个关系的变化，也是关系的一个中断。上帝是借着他的爱创造救赎牧养我们，要把我们建立并维持维系在这一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的里面。但是仇敌厉害，人是在那肉体情欲世界私欲里面谎言欺骗中一直在破坏，要叫我们远离和中断这个盟约的关系。弟兄姐妹，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说得更厉害一点，远离神的必定死亡，必定死亡。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彼此鼓励，要依靠神，呵呵，要依靠神。哎，这个依靠神变成一个口头语了，依靠神变成很熟悉哈。有一天我也是这样，人家打电话给我啊，或者我跟人聊天啊，好，是啦，要依靠神啦，依靠自己没用啊。这个讲的太多了哈，我不敢讲说太烂了，讲到没感觉的吗？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突然这个依靠这个词在我的心中响起，不是玩游字游戏，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我真的想，很有意思啊。我们中文字这个依靠啊，这个椅子是人字旁一个旗，不是人字旁一个一哦。这个人字旁一个旗，这个一依靠这个一，哦，我发现这是一个清净。 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要依靠妈妈？他一看到妈妈，他就依靠过去了，很自然哦，靠过去。你说要靠别的地方，不靠，我为什么要靠妈妈？这是个生命的关系，这是个选择。靠呢，当我依了以后，当我靠了，今天我在外面做事情，我要投靠谁，或者我今天是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最后的决定，这叫做靠。靠是一个停留，靠是一个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远离，也不要近离，许多的远离都是近离的累积，许多的近离加上近离再加上近离就变远离。要依靠神，要亲近神，要选择神，要停留在神的面前，要决定跟随他。世上的挑战是太多了，困难是太多了，难以决定的事也太多了，看不清楚的更多了。川普明天会说什么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圣经上有一个最宝贵的例子，很熟悉的就是大卫王的经历。大卫王犯罪，大卫王是我们都熟悉，他是诗篇二十三篇。可是我们如果细读大卫的生平，我们知道他有一段日子里面他真的犯罪，不是那时候了，这老哥犯罪很多了，这个君王犯罪很多，很厉害，很严重。可是后来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他不敢，他不跟人家见面，他也不跟人家讲太多，别人也不敢讲他，知道的人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也不敢亲近他，不知道的人更不敢亲近他，他好像把自己隔离起来。这圣经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对先知拿单说，你去告诉他他犯罪。先知拿单一定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个有智慧的先知考虑了很久，这个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可爱的，现在是可怕的，以前是同情人的，现在是杀人的，因为他把乌利亚杀了，那我去他会不会把我杀了啊？后来想了很久，大概不会，大概不会。因为大卫没有杀扫罗，你记得吗？他可以两次杀扫罗都没有，因为他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哎呀，我先知拿单也是耶和华受膏者，大概他不会杀我。他进去跟他讲，怎么讲？想了很久，我觉得他真的有智慧，讲一个故事，对不对？啊，激起大卫的同情心，然后激起大卫的愤怒，对不对？哦，大卫越听越不下，听不下去了，就说那家伙该死，那个人该死。哦，先知真的是抓着机会，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当先知对大卫指着他说你就是那人以后，空气冻着了，冻起来了。大卫没有辩论，没有解释，没有说任何别的任何一句话，只讲一句话，我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熟悉的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在犯罪之后，三十二和五十一两个都是哈，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以后写下来的，他的祷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离开，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很感人，不是吗？但是我想大卫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心灵深处的向神的呼喊和表达，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抓到一个点点，抓一点点，就是他发现那个离开是很可怕的，悔改和回头永远是活路，信心和跟随永远是你我生命的指标。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公平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怜悯人的上帝，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也是烈火，他也是烈火。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是针对当这个作者针对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息一直到十二章的信息，论到信心伟人行列中的这一些旧约的人物，以色列人熟悉的旧约的人物，这些人有 非常好的见证，但是也有很多的罪恶和软弱。但是这些人跟随神，紧紧的跟随神，也悔改以后，他们经过了神，经过了试炼，也被火炼净，被火焚烧，使得他们得以洁净，可以面对神的审判。他们的跟随成为他们人生中一直往前走的力量。神说他是烈火，这烈火的描述，这个词句的意思，比起那个审判其实很接近，但是没有像审判那么样的强烈，审判更强烈。但是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在我们读到圣经中，在历史中的神的历史中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借着先知的信息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悔改，我的审判会速速的来到的时候，总是会发现神总是留一条路，他的爱总是在那周围显现。有一句话，一节圣经，让我们都放在心里，很抱歉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叫做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我再讲一遍，怜悯，上帝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而这个怜悯和这个夸胜的成就和成全，是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感谢神，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他是烈火，他是审判者，也是向那悔改亲近他跟随他的人显出他的丰盛慈爱和怜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学习更紧紧的亲近你，紧紧亲近耶稣，紧紧跟随你脚步，走向永生的道路，走上蒙福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沈牧师，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紧紧亲近耶稣，并紧执事说奉献。 是的，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倚靠神，不是口头上的话，是我们内心生命里的一个渴慕，好叫我们的生命，主啊，在那个忙碌的当中总会省思，我离神更近了吗？我更亲近神了吗？主啊，在那伤心难过的时候也会去祷告说，主啊，我的心有更亲近你吗？主，好叫我们的生命常常的被神雕塑，好叫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总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心贴近神的人，是紧紧跟随神的人。谢谢主，愿你也真的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奉献，使用在教会的圣工，好叫教会的圣工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继续的传扬你的名，传扬那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之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 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